这是马太福音的25章，从第一节读起。马太福音第25章，从第一节读起。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五个是遇罪的，五个是聪明的。遇罪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灯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遇罪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们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一段圣经是说4个童女，圣经里说到童女，我们一定要以经解经，那是指到什么讲？指到基督徒讲，就指到基督徒讲。那么现在我请我们再读一组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11章，第一节，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其实你们原是容忍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你看，圣经里只有把基督徒称为童女，从来没有把不信主的人、外邦人称为童女，因为童女是许配基督的。好，所以这里10个童女都是基督徒，有5个是预备了油，油是指什么？指的圣灵讲，那就是被圣灵充满，天天活在圣灵的管制下。那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7章23节，这一批人是没有律法的人，但是现在有5个预备油的童女是有律法的人，他里头有律法，他顺服圣灵，所以他预备了油。因为另外5个童女就没有预备油，他也有灯啊，但是油不够，不是没有油，有点油，有点油，但是不够用了。你看，没有了，灯灭了，那么怎么办呢？这里是说第6节啊，马太福音25章第6节，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半夜啊，新郎来了就是主回来了，主回来就有声音喊啊，快起来啊，快去迎接主耶稣啊。那个时候天使要吹号，要喊我们去，我们都要到主那里聚集去迎接主耶稣啊。很可能这个迎接是在半空中，死了的基督都要复活，活着的基督徒也要背起，就是要迎接新郎了。哎呀，这个时候大家就慌起来了。预备油的这5个人，他们不慌不忙，因为天天都是圣灵活的管理他们，他们就去了。还有那5个没有预备油的就慌起来了，为什么？因为第8节，遇罪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你看，灭了，油多的灯不会灭，油不多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把我的分给你，我也不够用了，你也不够用了。 那怎么办呢？不如你们自己到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什么叫卖油的那里去买啊？谁能够把生命卖给我们啊？只有主耶稣啊。你到主那里去买吧。你知道买这个字就是要拿钱吧，对不对？拿钱就是要出代价，你赶快出代价去买点油吧。那个出代价那一下你出不赢了，人家是一辈子出代价，你想那几分钟一两分钟就把代价把油买上，出代价不行啊。你就说主啊，我悔改悔改悔改，不行了，马上欠主的面了，那是半空中那个审判台前。所以主耶稣说，你说的闲言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有个弟兄讲，你说了闲话，这个闲话说一遍不行，还要说一遍，要说两遍。今天这一遍是对人讲，有一天那一遍要对主讲，要说两遍，句句都要供出来啊。所以那一天到那里一看，油不够用了，买油到那里去买吧。你去找主，意思说你去找主吧。你看那第五个童女，这十个童女是什么样，请我们注意第五节，新郎吃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意思这十个童女都死了，是不是？基督徒睡死了，我们叫他都睡了，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来的晚，好了，他们都睡着了。但是他们原来都在这个地上，活在这个地上，五个人预备了油，五个人不预备油。有的人就讲，哎呀，50%的基督徒啊进不了天国，这个是错的。五这个字的意思，一二三四五这个字的意思是人负责任的数字。有五个基督徒他预备的油，他自己有责任，所以五这个数字是负责任的数字。我们人有两只手，每一只手有五个指头，这五个指头，左手的五个指头要负他的责任，右手的五个指头负他的责任。我们吃饭的时候，你看左手的责任就是拿碗，右手的责任就是拿筷子啊，拿勺，个人有个人责任。所以这五这个字是责任的负责任的数字。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预备了油，他负了责任了。这五个预备的童女也该他负责任的，但是他没有负起责任了，他自己有责任了。所以今天责任是该他自己负。你不要到那一天你推了，主啊，是他把我绊倒了，没有这样的话了。你自己要负责任，绊倒是错的，但是你自己有责任。好，我们看最后他们都去了，那十一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就是这五个也来了，跟着他们后面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你知道那个时候已经门关了，天国的门已经关了，他们被关在外面了，在黑暗里要哀哭切齿了，他们再去敲门，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你看这些人绝对是基督徒啊，喊主开门了。十二节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再看看这个认识是什么意思，请我们查1492。1492这个字，希腊文是 idol， 这个字就是看见的意思，就是看。所以我不认识你们，实际上应该我没有看见你们，你来敲门吗？我没有看见你们啊，这个字就是看见啊。所以最好不要把它翻成我不认识你们，应该说我没有看见你们，主不看你们了。现在是国度里面，你得胜的就做王，不得胜的你在外面爱不切齿敲门，我不看你们，主不看他们，你就到黑暗里头去悔改吧，主不看他们。所以这个字不要翻译成不认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 第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节，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客来拜他。你看东方看见他的心，这个字也是一四九二，看到没有？这里翻译成看见，实际上这个字原文就是看见，那里又翻译成认识是错的，应该翻译成看见。主耶稣说，我不看，没有，我不看你们，你们这些不听话的人，到那个时候就不看了，而不是不认识。所以有的人啊，又把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五个遇罪的童女又说成是不得救的人，这个解释也是错的。这五个不是不得救啊，这五个也是童女啊，他们也和主耶稣作走啊，他们也有灯啊，他的油要灭了，油是代表圣灵啊，对不对？不够了啊，就是他没有预备好油啊，油是代表圣灵啊啊，所以这个不是说不信主的人，这也是基督徒。因为他没有预备好油。好，我想在这里啊，有三个承认。因为马太福音第七章和二十五章，很多人容易误会，就是说成那些凡不能进天国的都是不能得救的。那你只要得救了，你都进天国。圣经上没有这样的话，圣经上要讲要进天国的人要出代价，要努力才能进去。好，我想这几个字呢，我们要把它分别出来，在真理上我们才会弄得很清楚，否则我们就很容易误会，很容易误会。我想我加重到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什么好不好？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读起，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渗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欲做，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虽然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现在请我们注意，这里有两种的人，一个就是十四节，一个叫属血气的人。十四节最后就是一句话，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这里是把属血气的人和属灵的人对照起来。这个属血气是什么意思啊？好，那请你们把这个属血气的这个血气，我们查一查五五九一。好，如果你找到了五五九一，你就先看五五九零。五五九零这个字就是魂呐、啊，就 就是魂。所以五五九一啊，就是输魂的人，血气就是输魂的人啊，那就是输魂的人。五五九零是魂，它是一个名词，用了105次这个性也。五五九一是形容词 adjective， 它用了6次，那意思就是说形容词，形容它是什么，属魂的。所以高林多前书第二章这里说的属灵和属魂是相对的，这里绝对没有意思去说外邦人的问题了。这个属魂的人是什么？我们知道基督徒要分成灵魂体，对不对？我们有灵魂体，所以一个属灵的人就是让圣灵在他里头管理他，这是属灵的人。什么叫属魂的人？那就是我按照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我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做的，这个叫属魂的人，就叫属血气的人啊。基督徒可以是一个属魂的人，我感情来了，嗨，我愿意这么做，我喜欢一个人我就喜欢他，我不喜欢一个人我就骂他，这是感情属魂。好，我们还要看一个，就是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你看这里又来了一个叫属肉体的啊，属肉体的又和属灵是怎么样相对的。第二章里头是属魂的和属灵是相正对的，第二三章里头属肉体的也和属灵相对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有灵魂体，有的基督徒啊完全是让肉体在那里做主。什么叫做肉体呢？好了，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三节，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束缚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如果一个基督徒按照世人的样子去做，就是属肉体，他就有嫉妒有纷争，就要吵架，这叫肉体。那么如果我们还要清楚一点，我们看什么叫做属肉体的事情，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新约的加拉太书，就是哥林多书的后面。19节，好，你看啊，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请你记好这个情欲这个字啊，你看你这个原文编号它是4561，4561是肉体，这个字是肉体。肉体的事，我们不是讲属肉体吗？什么叫属肉体的事？下面就是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震惊、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看到没有？这就叫属肉体的人啊，4561，这个情欲是肉体啊。 这些就是肉体的事情啊。一个基督徒可以活在肉体的里头，他可以不属灵啊，他天天活在肉体的里头啊。下面说的这些都是肉体的里头东西的。哎，你看这些肉体里头有些东西啊，不一定完全是行为啊。你看，嫉妒，嫉妒不一定是行为啊，是魂里的东西啊，对不对？恼怒、记恨、震惊，这都是思想里的东西，对不对？感情里的东西啊。所以这些属肉体的东西也包括有属魂的东西啊，在里头。所以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告诉我们肉体的事情。肉体，那么一个基督徒可以活在肉体的里头，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这些人就是属肉体的人。那么怎么叫做属血气的人呢？属魂的人呢？那就是你思想、感情、意志，所以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人是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那么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属灵，你就一定属魂，要不然你就属肉体。有的时候属魂和属肉体是一回事情，为什么？因为魂里的东西就是你肉体要行出来嘛，是一回事情。所以哥林多前书的这个第二章，这个属血气的还不是只说外邦人来讲，因为它是和属灵来对着讲的。对外邦人你不能讲你属不属灵啊，你怎么跟他讲属灵啊？他根本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外邦人就是属肉体的人。所以第三章节讲，你们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那就属肉体。世界上的人一定是属肉体，一定是属魂的。但是今天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写给基督徒的，这里头说到的写给基督徒的，就是基督徒有两种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属灵的，还有一种情况要么是属血气的，就是属魂的，要么也是属肉体的。实际上我们仔细一看，属肉体和属魂是一回事情，因为肉体的这些行为首先是从魂里面出来，你有这样一个思想，你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好，所以我们读这个，为什么我们在读这些圣经呢？我们就想要解释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些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为什么不能进天国啊。他们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他们仍然是属魂的、属血气的、是属肉体的。那么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五个拒罪的同理，为什么还是属肉体的、属魂的，不是属灵的？所以油就不够了嘛。啊，圣经里没有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同理分成三种人，只有两种人，要么属灵，要么就属肉体，或者你就属血气，就属魂。当然你说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一定是属魂的，一定是属肉体的，但是不能拿属灵的跟他来对照来讲。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章那是用属灵来对照讲，那是对基督徒来讲。所以在基督徒里面只有两种人，一种要么你就属灵，要就不属灵。不属灵是什么？就是属魂，就是属肉体。好，现在我们来继续读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那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到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那我们要看这里，你 你们向我来不是，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现在我们要看太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请我们查一五一五。一五这个字就是和睦的意思，或者叫平安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说他来了以后好像就没有和睦了，不太平了，没有和睦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和睦呢，就是因为主来的这个缘故，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地上就没有和睦了，而是要地上动刀兵。刀兵这一个字也请你查一查3162，3162这个字就是打仗啊，争斗啊，斗争啊，就这个字了。所以主耶稣来了，因着他的来，地上就要出现一个新的局面，那就是说为着主的缘故而没有和睦，而没有和睦。所以下面就讲人就与父亲生疏，为什么人和父亲中间没有和睦呢？就是因为主的缘故。请我们注意啊，不是因我自己的缘故，乃是为主的缘故。如果因你自己的缘故，你喜好的缘故，你和谁生疏，那不是这个范围，那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那是因着主的缘故。好了，那么在家庭里面可能没有和睦了，那是什么？一家人里面有一个人信了主了啊，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她年轻的时候信主了，得救了，哎呀，非常这个在主的面前蒙主的恩典，她到处传福音，神也借着她拯救很多人。但是她的父亲啊，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县官啊，县官。这个县官怎么让我的女儿能够当一个传道人啊？那是绝对不许的，不许她出去传道。结果她偷偷跑了，跑出去传道去了，最后父亲和她断绝关系。好了，那么这一种就叫动刀兵了，好不好？好，为什么缘故？为主的缘故啊，为主的缘故。今天在家庭里头好多事情没有和睦，丈夫和妻子吵架，那不是为主的缘故啊，哈哈啊，那个不是这件事情，好不好？这件事情是一定要为主的缘故啊，为主的缘故。所以第37节就讲，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里你看见主是摆在第一位啊，主是摆在第一位，不是第二位，先是想到主，然后才想到父母。先是想到主，主要摆在第一位。我们曾经说过，在路加福音第9章那里，不是有一个人说，主耶稣对他讲，你来跟随我。他给主怎么讲啊？他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个容我先回去，那个先字啊，在希腊文的意思是首先的。主啊，我跟随你是第二，先要把我的爸爸安置好了，埋葬我的父亲很可能他的父亲还没有死，我现在回去要孝顺我的父亲，他死了以后啊，我才能跟随你。你看他就把主摆在第几位啊？摆在第二位啊。非常奇妙，主总是要我们把他摆在第一位。所以主呼召马太的时候，那个税吏马太的时候，马太立刻把一切都摆下，就跟随主了。马太没有讲，哎呀， 啊，我这个税吏这个工作还可以赚点钱吗？我一年赚很多钱了、啊，主啊，等我再赚几年几再赚多少钱，我才能跟随你。我知道有的人移民到国外了的，到美国去了，这个移民去了，开始他移民很困难，后来祷告祷告，主啊，我移到民以后，我一定听你的话，我要侍奉你。结果到了美国，也做一个很好的工作了，他不聚会了，为什么找钱去了？他在主面前祷告说啊，我找了$100,000，我就一定来侍奉你，好好侍奉你。现在我要做生意，要讲点谎话，聚会耽误我的时间，读经也行，是吧、嗯？那我找了$100,000。可是真正主最后他找了$100,000，他又给主讲了，说啊，看看这个物价又涨了，100万不够，我找$200,000，我就一定来侍奉你。你看他把主放在第几位啊？第二位、第三位。把美金放在第一位，好，这样的人你怎么跟谁说啊？所以主在这里讲，爱父母该过于爱我的，这是家里的情况。你可以换成说，爱美元过于爱我的，爱事业过于爱我的，这都不行的。你只有把主放在第一位。下面马上讲38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一个是爱，是说到你的感情，你的感情看别的东西比主重要，看人比主重要，你不配做主的门徒。你的感情、你的爱的上面要把主摆在第一位。下面马上讲背十字架的问题。不背十字架的人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你看没有？还不是爱不爱主的问题了，是背十字架的问题了。有人说，主啊，我非常爱你，就是十字架我不能背。主啊，就是这个人我最讨厌。好了，你不能背十字架。所以这里马上就是讲，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为什么缘故？下面马上就解释39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唯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现在我们要看生命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请我们查5555 5590啊，5590。5590啊，这是我们刚刚看了一个5591，不是那个属魂的吗？属血气的吗？5590我们就讲这是魂。所以这个生命啊，不要翻成生命，要翻译成魂就对了。所以得着生命的就是你爱惜你的魂啊。我们讲魂有三个功能，就是思想、感情、意志。一个人不懂得什么叫十字架的人，主是觉得说一切要按照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来做，按照我的魂来做，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人如果冒犯了我，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个5590就是魂，这个生命应该换作魂。所以这里讲，得着魂的就要失丧魂，为我失丧魂的将要得着魂。失丧魂那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了。我不保留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主啊，我虽然是这样想要这样去做，我也喜欢这样去做，我也准备这样要去做，但是主不是你的旨意的话，我就不做了。你看你就放下了。什么叫做得着魂？我就保守我的魂了。啊，我想怎么做我就怎样做。一个基督徒，如果神给你安排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使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不能发展，使你的魂不能发展，也就使你不能做一个属血气的人，不能成为一个属血气的人，一个属魂的人。神要怎么做法？神就把十字架给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就最奇妙，就是要打你这个人的思想，打我们的感情，打我们的意志。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那个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旨意。这就叫背十字架。背十字架的人不在外面背，都是在心里头背，都是到主面前去背。好，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对这十二个使徒说的话，是从外面一直说到他的里头。什么叫做外面说到里头？外面先说你不要惧怕，你看那个麻雀似的保守了吗？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的生命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只说外面，然后慢慢说到里头啊，不只是对付你的外面，神要保守你，连你的魂生命神都要对付，你的思想感情意志神都要管。你看，从外面一直管到里头，从外面的环境一直管到你的里面来，管到你这个人，管到我这个人的以己为中心。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说要舍己背十字架。什么叫做舍己？这就叫舍己。所以主耶稣说要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今天一个做基督徒啊，舍己是要忍耐的。一两件事一看，你就把这个人看出来了，他不能忍耐，他不愿意舍己。我们记得我们在读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的时候，主耶稣不是有一句话吗？人要求你走一里路，你就给他怎么样？走两里路。一里路是他的要求，两里路第二个一里路是主耶稣的要求。我就说多一点，我虽然不高兴，我不愿意做，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我就多做一点。好，这是答应主的要求。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答应主的要求。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基督徒啊，你变了。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变了？你就看见他能够忍耐别人啊，忍耐别人的错，他能够原谅别人。为什么？因为他懂得背十字架。他觉得神啊，就是让这件事情临到我的身上啊，神就是允许这个人来，我就碰见这么一个人，这是神的旨意。如果你看见这是神的旨意，你就没有话讲，你就没有话讲。所以啊，有一次有个姊妹，她写信问我一个问题，她说：“蒋弟兄，我这个孩子太不听话，实在不行。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洗衣机啊。”他说：“我天天给他洗衣服，我这他的这个换下来的衣服还没有洗完，你看他出去跑一趟，下雨天了、啊，那一身刚刚换的衣服又是一身的泥了。你说我气不气啊？我回来只有打他。”他说：“我一天一洗衣服里头就是怨气啊！哎呀，神啊，你怎么让我碰见这么一个孩子啊？”好，他说：“你们说天天要祷告，要听主的话。”他说：“我怎么祷告得下去啊？要读圣经，我哪里有时间读圣经啊？”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在洗衣服的时间啊，你不是有很多怨气吗？你可以把你这个怨气啊拿来感谢主啊。”他说：“怎么感谢法？”我说：“你感谢主啊，你就是给我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我感谢你。”哎，如果我说你这样一感谢，哎，他后来真是感谢了，他不埋怨了，哎，这一感谢里头就喜乐了。这个孩子是神你让我遇见的吗？主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啊！我愿意洗衣服，他弄脏了我再洗吧。你看他里头就没有这个怨言了，嘿，奇妙，就是这一个改变，就把他的儿子也带来改变，他儿子也出变了。今天我们有好多的怨言，我们要用我们的办法打人来改变他，改变不了的，打孩子都改变不了的。但是你先改变，神就会改变他。你不改变，神绝对不改变，而且越来越厉害。你看嘛，啊，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背十字架舍己，你一舍己，你一变，你看他就变。所以丈夫和妻子的问题也是这样，妻子在主的面前你变了，你看你的丈夫就很容易就变了。丈夫如果在主的面前变了，妻子就很容易就变了。怎么变？那就舍己嘛，背十字架嘛，不照我的意思嘛，要照主的意思。好，我想这里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派他们出去传福音，从遇见的环境，接待他们的人，或者把他们抓去关起来，对外邦人传福音，到君王的面前，甚至于他们在那里逃啊，受别人责骂，从这个诚意逃到那个诚意，被万人恨恶，但是主说你们还要传福音，你们不要去怕，不但不要怕，而且一步一步的主就告诉他们，不止在外面神要管你的环境，神也还要管你的思想感情意识，还要管你的魂啊。好，这是主的话对他们讲的。现在我们再读第四十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四十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个就解释是说到对接待门徒的人的赏赐。十二个门徒不是出去了吗？他们奉主的名出去了啊，主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管，你们不要带金银铜钱，不要带两件衣服，不要带鞋和拐杖，主自然管你们。那怎么办呢？你们就出去了，你就看见人有接待你的，人接待你就有赏赐。一个人如果接待先知，就有先知的赏赐。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传神话的人，先知就是把神的话传出来的人。一个人愿意接待先知，就是愿意听神的话，愿意听这个先知说的神的话，这就是接待的。这种人就有赏赐。接待先知的人有赏赐，因为他听神的话。什么叫做接待义人呢？接待义人就是接待有好行为的人，在主的面前好行为的人。义人呢、啊？义人是指的行为了，也有赏赐，也有赏赐。还有一个就是接待基督徒。如果有人因为门徒的名，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拿一杯凉水给你喝，请你记得，不是茶，不是豆浆，不是牛奶，那是拿一杯凉水，这是很普遍的水。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一杯凉水喝，这样都有赏赐。从这里来看，他给你水喝，而不是因为我们是亲戚啊，你走热了我给你杯水，不是，也不是因为我们是父母家庭的关系，没有，是因为你是什么，你是基督徒啊。他认都不认识你，只听说你是基督徒，马上就给你一杯凉水喝，你看到没有？因为你是基督徒，给你一杯凉水喝，对你有这样的爱心。虽然是很简单的一杯凉水，主耶稣说他有什么？有赏赐啊。所以以后对于这些不信主耶稣的人，就看他给了多少杯凉水给基督徒喝，这些凉水都要加起来啊，因为每一杯凉水都有赏赐，你给了十杯，那就有十杯的赏赐了。这是主耶稣说的话。所以很多基督徒，那天我记得我们星期四在这里聚会，金姊妹就提了一个问题，她提什么问题呢？她说有好多在国内啊，好多人啊对基督徒是很好的，很同情基督徒啊，她说这些人啊 有审判的时候怎么办？哎，这里就讲了，他给你喝了凉水都有赏赐。而实际上我们看见当时同情基督徒的许多人后来都救了，救他基督徒，你看见没有，一定有赏赐。那么有的人一直没有信怎么办？有的人在审判台前还有一个赏赐，就是因为这一杯凉水，主的话是不会变的，好不好？啊，所以感谢主。那么这里是基督徒的名字，就是因为我们跟随主，有人能够给我们一杯凉水，哎，他要受赏赐。现在我们要把第十一章第一节把它读了，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你看，主耶稣吩咐了十二个门徒就把他们差遣出去了，然后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自己也到各城去传福音了。好了，那么十一章的第一节应该摆在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就是应该是四章的四十三节，好不好？这一段就完了。因为从十一章的第二节起，就是施洗约翰的问题了，好，那就是另外一段的开始了，好不好？好，感谢主。我们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好，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就是我们从第二节开始读。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上一次我们已经读到了马太福音是第十章读完了，我们也把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也读完了。那么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从第二节起就开始讲到约翰的事情，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那么现在从第二节起，我们看见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现在啊，他关到监牢里头去了。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受浸，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给主耶稣受的浸。那么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啊，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一个亲戚，他比主耶稣大半岁啊。或者我们请读一点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四节，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二十六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伯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被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啊，所以伊丽莎白是玛利亚的亲戚。那么施洗约翰比主耶稣大六个月，大六个月。那么施洗约翰就是施洗，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施洗，在约旦河里面，就让啊这些人认识自己有罪。我们曾经说过，什么叫做施洗啊？施洗就把一个人埋葬在水里啊，施洗就是埋葬啊。我们每个人受浸的时候，我们都受了，都受浸啊。那个受浸什么意思啊？就是把我们都埋葬。为什么要埋葬啊？就是我是一个罪人啊，我是应该埋葬的，我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我应该死啊。你不死怎么埋葬啊？就是在神的判决里头，在神的定命里头，人人都有一死，我们都该死，所以不是埋葬。那么施洗约翰当时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施洗，和我们受的洗不同，我们受的浸不同，因为我们受的浸是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施洗约翰他只是说把人埋葬，就是说你是一个罪人啊，这是他所做的工作。那么或者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或者从第一节读起吧，多读一点。马太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读起。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披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是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你看，承认罪对不对，就受他的洗。有罪的人就要受浸，这个洗字是九零七啊，就是埋葬，浸下去，浸在水里啊，浸在水里。好，那么有罪的人才需要把他埋葬。埋葬的意思就是说我该死，埋葬的意思是说我不能让神再看见我这个人有罪的人，现在我要埋在心里。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人悔改和埋葬。你看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看，说到悔改，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都是有罪的，现在你们要悔改。所以约翰的浸是悔改的浸，和我们受的浸不同，他是叫人悔改，然后把人埋葬。你看第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啊，这个字最好是施浸，叫你们悔改。 那在我以后哪一个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你看他这里是做见证了，他说以后再来的是谁，就是主耶稣，在我以后来。好，那么这里我们看见约翰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着传悔改的道，他说的经是悔改的经啊，要人去悔改。所以到第四章，那么在第三章的后面是主耶稣受浸，第四章主耶稣就受魔鬼的试探，受魔鬼试探以后，主耶稣马上就开始他的工作，他们的工作。那么主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多少岁呢？从路加福音我们来看啊，请我们读一点路加福音。读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五节，路加福音，对不起，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三章十五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的火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十九节，三章路加三章十九节，只是奔风的往西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些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二十一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果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二十三节开始传道，年纪约有多少？三十。主耶稣是三十岁开始传道，约翰比他大六个月，大半岁。所以如果说约翰开始工作的话，就是比主耶稣早。但是按照先知工作的年龄来讲，先知负责的年龄来讲，年龄一般是讲是三十岁啊，都是三十岁。所以有一处圣经你们去读，我们就不读了，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旧约的以西结书第一章，那里就说到以西结他奉召工作是三十年，他说当三十年，三十岁。好，我们看见这里主耶稣受了施洗约翰的浸，受浸了，施洗约翰又给他证明了，证明什么？他是要用圣灵与火施洗的人，连约翰给他提鞋带都不配，对不对？好，这是约翰施洗约翰给主耶稣做了证明。那么我们再读一点约翰福音，请我们读一点约翰福音， 第一章，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约翰就是这个是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请我们看见，祭司和利未人啊，是在旧约的时候，在圣殿或者说是在会幕里面侍奉的人，祭司和利未人，以色列人别的人不能进去，所以当时在宗教上就是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在宗教里头是比较高的人。犹太人打发他们去问他说：“你是谁？”二十节，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我不。”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好，先知以赛亚书里面就说了，有一个人要来为主耶稣预备道路。他说：“我就是那一个人。”他说了他。二十四节，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好了，他就揭示主耶稣了。那你看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业。”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说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果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你看到没有？这里施洗约翰把见证说得很清楚，而且这里你看呢，第二十九节次日，时间都说清楚了。第一天他说的话是他们来问他：“你是不是基督？”他说：“我不是。”马上次日耶稣主耶稣来了，他就说：“这是神的儿子。”你看约翰清不清楚啊？很清楚了。而且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好了，应该约翰是非常清楚。那现在我们请回过头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你看这个约翰好像有点糊涂了，他明明还没有信监牢以前，他就证明，对不对？做了见证就是主耶稣嘛，你不要等别人了，为什么现在他要问这个问题呢？好了，那就是约翰不是不清楚，那是他又软弱了。他就想到神让我来施浸，做了那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好多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来悔改了，我都跟他们施浸了，要他们接受悔改的果子，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你看呢、啊？那么这个犹太人啊，又打发了祭司也来了，利未人也来了，对不对？好多宗教的领袖都来了， 从耶路撒冷来看我自己，我做了这么大的事情，这是现在啊，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都过了，我到哪里去了？他下到监里去了，他关进监狱了。一个人一关到监狱去啊，他就开始有点怀疑了，到底就听见主耶稣做的一些事情，他就想啊，我还是等你，等别人呢、啊、还是你啊？如果我等别人啊，那我还可能出监来，还要再恢复我的工作。如果要等，不是等你啊，等别人我就出来。如果是等你，那可能我的工作就完了。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要看了。约翰是代表施洗约翰，是代表律法，他是在律法的里面的最后一个先知啊。等等，我们要读十一章，那么我再把这就把这里读一点嘛。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到什么？约翰怎么样？为止了。约翰只是为主耶稣铺开一条道路，主耶稣是把神的恩典带来，就是恩典的福音开始了，恩典时代开始了，律法时代怎么样？结束了。他是律法时代最后一个先知，所以他就应该停止他的指示，停止他的指示，要停止了。怎么样来停止呢？好了，这里看见神就把他关在，让希律把他关到监狱里去了，啊，关到监狱里去了。因为只有关到监狱去，他什么都不能做了。如果不关到监狱去，他还可以做啊。所以这里跟我们看见，神要结束律法时代结束的时候，对于施洗约翰这一个人，神就让他的指示停下来，而要让主耶稣的指示怎么样开始了，对不对？因为恩典时代要开始嘛，不能老是在律法时代嘛。律法时代是讲行为啊，所以你们要记住悔改的果子，他们怎么能够结得出来啊？他没有神的生命怎么结得出来？结不出来啊。我们一个人没有神的生命在里头，我怎么能够活出来？活不出来。好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要接受悔改的果子，是律法时代。约翰就他是一个先知，他就过去了。那么现在让主耶稣的工作就开始了。好，现在我们再请读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四节，因为约翰把打发他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第四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四节，马太福音很厉害，马太是要讲第四节。耶稣回答说，第四节，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恩典了，就是恩典的时代开始了，神恩典的福音就开始了。那么瞎子要看见，瘸子要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要听见，死人要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代表恩典的福音。瞎子本来是不能看见的，没有光的，现在因为恩典来了，光就有了。你们记得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好了，瞎子就看见了。瘸子行走，我们曾经说过，瘸子行走就是没有力量走道路啊，想做好做不好啊，对不对？想爱主不够爱啊，想把世界上的事情丢掉丢不掉啊，很多东西都来了。哎，现在能够走了，为什么？有能力了， 长大麻风，我们就是大麻风，我们讲过，就是里面的罪在外面有罪行了，发展到外面来，能够得到洁净。有史以来没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能够洁净，只有主耶稣来把大麻风开始洁净。聋子听见，聋子都有耳朵，有耳朵但是听不见，现在有耳朵的人能够听见，是神借着主耶稣开他们耳朵了，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一切都叫神奇，是不是神奇啊？好了，我们看约翰有没有做过神迹呀、啊？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十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十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你看约翰行过神迹没有啊？一件都没有行过，所以主耶稣就把他做的这些事要约翰的门徒，你去告诉约翰，在监里的约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给他们，就是这些你都是你约翰不能做的，那么今天谁做了？今天主耶稣做了，那么你还等谁呀、啊、那就是当然是等主耶稣了，对不对？不要再等别人了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出这些神迹来，对不对？只有神的儿子能够做。主耶稣就告诉约翰的门徒，你们去把这些事告诉他们。第六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么现在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就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我们想请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请我们读第二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你看，在这个时候，约翰还在施洗的时候，主耶稣开始施洗了，啊，也有知识了。二十四节，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辨认洁净的灵，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到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据信父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是很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还没有下监狱的时候，他非常清楚啊，清楚的不得了啊，他要兴旺和我要衰微。好，那我们看看这里有一个主耶稣就说第六节，马太福音，请我们就回到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六节，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六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现在我们看看这个跌倒这个原文是什么字，什么意思，请我们查一查四六二四这个字，好，后面 四六二四，看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四六二四，这个意思，这中文的翻译就是跌倒咽气。实际上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就是不高兴的意思，不高兴。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我不高兴。有的人也把这一个字翻译成对主耶稣有点见怪，见怪了，懂不懂这个意思？见怪，就是不高兴。那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不因我不高兴的，就有福了。不要因我做了这些事情，你就不高兴了，你就有点嫉妒了，你就有点见怪了。那么意思就是说，约翰呢，看见主、听见主耶稣这些事情，你不要心里不要高不高兴，因为这都是神安排的。我们翻译成跌倒应该不是跌倒的意思了，就是不要因我见怪看见的见，奇怪的怪，不要因为我这事情不高兴了，因为这是神的安排。所以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一定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地位上，这就是说顺服神，神要你做多少就做多少，你不要看别人做得多，别人做得大，或者别人你比你强啊，你就说哎呀我心里不高兴啊，我不高兴，或者我嫉妒他啊，我见怪了啊，不要。所以主耶稣说，凡不因我不高兴的就有福了。那也是就是说到约翰的。好，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读第七节。他们走的时候，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七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柔细细柔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我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好，现在这里从第七节起，主耶稣是向他的门徒来讲施洗约翰。在这七节以前是主耶稣对施洗约翰的门徒回答他的门徒来问的问题。我们的老师约翰是等别人呢还是等你呢？第七节主耶稣就开始讲约翰。我们知道约翰这个人，刚刚我们读了，他是在旷野穿骆驼毛的衣服，一直在旷野传道给犹太人施浸。那么很多人就听说这里出了一个约翰了，是神的先知，喊人要悔改了，好多人就到他那里去了，要到旷野去，那我们都到旷野去看一看到底什么事情出现了，也到旷野去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呢？看风吹动的芦苇吗？在犹太这个地方，特别在约旦河的两面 两岸，这个芦苇是很高的。那个芦苇的有多高呢？我去看过，那个芦苇不像我们中国的这个江苏这那些地方的河里面的芦苇 也就这么高了啊，中间还有船可以看，它像竹竿这么高，它的芦苇的杆子像竹竿这么高啊，很大，很就像一根竹竿，很粗啊，这芦苇很粗。所以苇，圣经里讲苇子可以做量度，就像竹竿，它那里可以量一量，你好，做一个尺寸，像做一个尺一样的。所以他说，你们到从前到旷野去看什么？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为什么说从前呢？因为约翰已经下到监里了啊，就是约翰没有下到监里以前，你们不是出去旷野吗？你们是去看谁呢？如果看穿细软衣服的人，细软衣服就是很高贵的衣服，那么这种人在哪里啊？这种人是在皇宫里面，你不用到旷野去啊。所以你们到旷野到底是要去看什么呢？是要看先知吗？哎，他们就说他是先知了，不错。所以主耶稣下面马上就讲，我告诉你们，是的，第九节，他比先知大多了。为什么这里要讲到说大的问题，比先知大？因为就是因为第十节，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啊。如果你旧约你有，请你读一点旧约，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这也是第四十，四十的。第三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修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就是主耶稣啊。所以在主耶稣没有出来以前，有一个人要给他预备道路。好，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马太福音的前面一卷，第四章最后一章第五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偏地。然后这里是说要差遣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们知道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他是没有死的，升旋风升天了啊，火车马车升天了。那么这个以利亚，这里是说要差遣以利亚要来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啊，要请我们读一点新约的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一节，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你看这里说大啊，他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请你看那个心智的下面是四一五一啊，在那个原文编号那是 spirit， 就是灵。他必有以利亚的灵啊，有以利亚的灵。和以利亚的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你看到好了，这一看，你看为父的心转向儿女，看到没有，这个就是马拉基书第四章那里说的。所以这里就很清楚，施洗约翰他是有以利亚的灵那样的灵，他来为主耶稣预备道路，他先来了，也是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说他为主预备道路。所以为什么说大，就是他大到离恩典时代是最近，他把恩典时代带来了，他接触了律法时代。大就是说到这是他在主的面前伟大，他结束律法时代是从那里结束的。他是一个先知，他比其他的先知都大。大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认为的大小的大，大先知小先知的，不是的。这里说的大，他是恩典时代，是因为他带来的，把时代就转变了，所以他大。或者换一句话说，他离主耶稣大很近，他离主耶稣最近，好不好？把这个带来。所以这里就说到大，是指的这一方面。好，现在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节。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所说的，就是这个人。主耶稣就为他做见证，他就是神预言的，就是这一个人。第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这里就是说的大，刚刚我们读路加福音也说他大，对不对？为什么大？因为他结束了律法时代，开始了恩典时代，他预备了恩典时代的道路，他就是大在这一点。那么你看第九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就是这个意思。他是先知，他比其他的先知还大多了。为什么？因为他结束了律法时代，其他所有的先知都是在律法时代里面生活在里面，但是约翰结束了那个时代，开始了一个恩典时代，他为恩典时代预备了道路。大就大在这一点。十一节，我是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施洗约翰是律法时代的人，不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开始他已经进到监牢去了啊，不久他就被希律杀害了啊，所以他不是在恩典时代，他也不是在，所以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怎么样， 还大，还大，因为他的时代不同。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主耶稣所化的这个时候，天国就开始了。怎么开始？人就可以进天国了。我们今天的概念，很多人在那些一个概念，就是天国一定要什么人才能进去呢？天国是一定要到最后主耶稣来了，天国在地上实现一千年，好，那个时候人才能进天国。这里不是的，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怎么样努力进入，天国就可以进了，天国就可以进了。